哎，刚才讲到仲喜瑞，就是当时在灵山会上佛说过无量义经之后，大众都看到这种的瑞香啊，生欢喜心啊。那么这个大众当时的听众当中，前面讲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是通常所说的四众，还有天龙八部，天包含三界二十八天，只有在会参加的通通都包含在内，是天众。龙龙众前面讲过了，夜叉前面的列众当中没有列出来，夜叉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劫吉，也翻作永见，也翻作报恶，这是一种鬼道众生的这个有伟德的神。如果把夜叉翻作劫吉，劫快劫的劫了，劫吉就是很快，因为他行动很快啊，所以叫做劫吉。夜叉有地形的，有空形的，有天形的。所以世间如果有人修善法，这个善的夜叉，他看到有人发心修行啊，他就会往空中唱说，说哦，世间某某人啊，发心怎么样子用功修行，或者是登坛受戒等。这个地形夜叉就是在赞叹，在说宣传。那么这空行夜叉听到了，夜又在传，传到天行，天行夜叉一直传到这个他化自在天，魔王啊就震动了，就害怕了。所以这个布魔也是由这个夜叉从地行到空行而到天行，一直把这个声音往上传，所以使魔宫震动。这是夜叉的，他这个因为表达很快，动作很快，所以叫劫吉。勇剑如果翻成勇剑呢，这是指他的力量大，他很神勇，所以翻作勇剑，很神勇，很健康。那么这个表达很快，做事很快。报恶是因为他的性，他的性本来呀，他的习性是报恶的，但是有些也能亲近佛呀，得到这个去向于善法的，做护法的这个功用，报恶也会改成好的。那么这是属于灰行的鬼道众生的名字的名，所以有一类的夜叉那么当时他是属于善行的，也在灵山会上做护法。那么前面列众里面没有，前大佛、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这四种前面列众里面都有列出来，不必再说。摩诃罗伽前面没有列出来，摩诃罗伽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大福行，用肚子走路的大福行是什么呢？也叫做大蟒神，就是这个蛇类了，蟒蛇，这类呀，成为这个鬼神道的，就是畜生神，所以叫做摩诃罗伽。它的种类也很多，种族也很大，也能发心做护法，它也有神通，所以发心做护法的都在法会上参加听经做外护，所以摩诃罗伽上面是八部，这是八部众的名称整齐，后边经文里面经常会提到这个八部众那么八部大致都在前面都说过了，后边如果碰到这一类八部众啊，只是把这个文字念过去就可以，不必再讲了，因为这些名相都是浅显的，容易懂，那么不懂嘛，查一查这个佛学词典也会懂的那么所以这类的名相第一次讲过之后啊，以后碰到的只是念文字了。人指人间的人，就是我们人道众生，人道众生凡是参加在灵山会上听法华经的， 统统包含在里面。前面说的这个维提西之欧些士王等，那么这一类人中，统统就指这个人，非人，非人就是指八部中，总结上面的八部中，龙啊、夜叉，一直到摩诃罗伽，这些不是人。都是鬼神道的众生，不是人道众生，所以叫做非人。非人，非就是不是，不是属于人道众生的，就是属于八部中。集是并集呢，除掉上面的四众八部之外，并集世间人王的诸小王，集诸小王。小王啊，就是这个当时在印度的一些小国的国王。有些小国的国王有好多都是学佛信佛的，也到灵山会上听经，所以诸小王上面的欧舍世王也是在这里面的。转轮圣王，这在前面列众里面是没有的。按照佛经并且印度的古代文化的习惯说法，认为啊，世界在真劫啊，有这个小劫有真有减吗？小劫的真劫的时候啊，佛不会出现世间，就是转轮圣王出现世间，以十善教化众生，众生修十善呢，他的这个功德福寿就会往上增。佛是到了这个简劫的时候出现世间。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了第九小劫的简劫，人寿百岁的时候啊，出现世间。那么所以佛出现世间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转轮王的。那么这个转轮王是可能在他方世界，他方世界的转轮王他有神通，也可以到这边来依法法会上有缘的也可以来听经的。所以这个转轮圣王啊，可能是指他方世界的，不是我们本地的。所以呀，前面列众里面不列入。前面列众的用意呀，注重在正性，目标在正性。这个转轮王正性亦弱对正性的作用不大，所以不必列入。现在是指当时法华会上的听众只要在会参听的，通通都得提示一下。所以转轮王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印度的习惯呢，认为转轮王有四种：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就是五金的金银铜铁四类。说是金轮王统一四天下，银轮王统一三天下，除掉北周；铜轮王统一二天下，东南两州；铁轮王是统一一个南赞部洲的一个天下，金银铜铁四轮王。如果这个轮王出现世间的时候啊，他自然会有七宝给他做政治各方面的作用的，有七种宝。第一就是轮宝，龙王出现世间，为什么叫做龙王啊？因为他有这个轮宝，这个宝物啊像车轮的样子。如果有小国不接受他的命令的话，那么他这个轮宝就会去征服他的，所以呀、不必转龙王自己去，所以这个叫做轮宝。那么这是第一种宝，龙王有七宝。第二是象宝，轮王骑的大象，象宝。第三是马宝，马神马骏马。第四珠宝，如意宝珠，能够出现种种的万物，就是珠宝。第五玉女宝，轮王的玉女，玉女宝。第六主藏神宝，就是管仓库的。也就是等于是这个管财政之类的那么这个主藏神是第六宝。主兵神宝就是管国防的，等于国防部长。那么龙王出现时间就有这七种宝来扶持他，所以叫做转轮圣王。那么现在在法华会上，如果有龙王是他方来的， 不是本世界的。那么上面是列众，把当时的听众都列出来了，下面就说出他们呢，这些大众听法之后那种欢喜的现象啊。所以说，四诸大众都未曾有，这些大众啊，听到看到上面佛的瑞相，就是入定啊，天上落下花来，大地震动，这种种瑞相显现的时候啊，那么这些大众所有的听众啊都非常的欢喜。他为什么会欢喜啊？因为都未曾有，都未曾有，都未曾有啊，未曾有就不曾有过了。今天这种的瑞相情况，佛说法四十几年来啊，不曾有今天的现象，这么好的境界，今天的现象不曾有过，所以叫做未曾有。大家得到的都是未曾有的。什么未曾有？有三种意义。第一，今未有，所说的无量义经啊，以前不曾说过的，今天第一次说，佛成佛以来四十几年，今天才开始说到这个无量义经，所以这个无量义经不曾说过，这是第一个都未曾有，今未曾有。第二，佛入无量义定，这个无量义处三昧的这种定啊，也不曾看过佛入这个定，今天佛入无量义定，这也是不曾有啊，不是常修常现的常证的，所以今天显现出这个无量义定啊，这种三昧的境界是从来不曾看过，所以这是定未曾有，这是第二。第三，境未曾有，境界的境，境未曾有。像佛入定之后，天落下很多的曼陀罗花灯，大地震动，这种的瑞相啊很少见，同时显现的不曾见过，这是境未有，境界不曾有啊。那么具备这三种未曾有啊，所以大家叫做都未曾有，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的俗身境界，不曾看过。既然是都未曾有啊，所以大家都很欢喜了，欢喜合掌。欢喜是内心的欢喜啊，那么大家欢喜合掌，对，一心观佛呀，这是内心欢喜的瑞相。天上落下花来，大地震动，这是外面境界的所现的瑞相啊。大家看到这种境界很欢喜啊，心怀踊跃，所以叫做欢喜。大家看到这种境界，心里很清凉，很高兴啊。合掌表示恭敬，看到这个境界大家高兴呢，都合掌合起来。佛法呀，学佛的人，佛法佛教徒的礼貌啊，最普通的就是合掌，彼此见面合掌这个掌合在当胸十个手指合拢在当胸这个指尖朝上，那么当胸合掌这个鼻子对着这个中指的指尖，这合上，要把它合得很整齐，表示恭敬。合掌就是佛弟子的第一个礼貌，所以我们普通彼此见面呢，就是合掌念佛，见面就是合掌。现代都是洋化了，受洋人的这个教化呀，大家都学着洋化，握手。握手，大家都握手，那么佛法不必这一套。佛法我们学佛的人彼此见面呢，就是合掌就可以了。有人呢双管齐下，又合掌又握手，这实在多余了，何必这么麻烦呢？不必这样双管齐下啊。我们彼此见面看到这个都是佛教徒，都是佛弟子吗？见面合掌习惯性嘛，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么或者是合一个掌你好也就可以不必再又合掌又握手这样子太麻烦了那么最普通的礼貌就是合掌。大家看到这种瑞相心里高兴啊，就合掌表示恭敬 啊，心升起恭敬，心升起欢喜。那么专一其心来观佛，一心观佛呀，表示大家都是专注一经啊，来观佛，看佛现在所表现的那种殊胜境界。哦，佛在入定啊，那个时候很静的，很静。佛入定吗？没说话吗？大家都看着佛入定，天上就一直漏下天花来，漏下很多天花来，大地都在震动啊，就是当时佛入定的那种情况。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心里当然很欢喜了，所以叫做众喜瑞。第六，幻光瑞啊，既然佛在定境之中，由上面的瑞相种种显现，当时佛就放光了，是第六放光瑞。现瑞的时候啊，同时就放光了。现在上面所说的都是一贯的、连住的、同时的，不会像我们说的那么久啊，同时都一时显现。第六的放光瑞经文，指第六页的第三行。儿时佛放明见百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迷不周边。这一段就是第六放光瑞，这是慈图六种瑞相的第六。下面他方世界的六种瑞相，就是万八千世界里面光所照的境界的瑞相，他图六瑞都在这个第六放光瑞里面所显现出来的。所以下面的他图六瑞啊，就是从这个第六放光瑞的这放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所显现出来的境界，所以叫做他图六瑞，都包含在这里面的。儿时就是上面佛入定以后，天落的花来地在震动，大众欢喜，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呀，就从他的迷间的百毫相，迷满埋呢，我们人眼睛上面有两道这个迷毛啊，迷毛的这个中间，迷毛的中间有一个百毫相啊，前面说过了，这个百毫相啊为三十二相之一啊，根据这个观佛三昧经，藏经里面另外有一部经叫做观佛三昧经啊，观佛三昧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做太子出降生的时候啊，刚刚出世的时候，他这个两迷的中间就有这个百毫相，这个百毫相啊就是一根毫毛，白色的毫毛，透明的白色的毫毛。佛一降生做太子的时候啊，他这个迷间的百毫啊，这个毫毛拉出来啊有五尺长，我就啊，刚刚生下来做太子的时候还是婴儿呀，他这个迷间的毫毛一拉出来有五尺长，五尺长啊，等到他出家修苦行的时候啊，修苦行的时候，他这个迷间的百毫啊拉长的时候就有一丈四尺，十四尺长啊，成佛了就是一丈五尺啊，佛有一丈六高，就跟佛的身高差不多了。那么这个百毫相是白色的，这个不是等到老了才白，释迦牟尼佛一降生的，他这个百毫就是白的，生下来就是白的，透明啊，而里面能够现佛八相成道的过去种种的瑞相啊，修因正果所经过的种种的现象啊，都在这个百毫相里面会显现出来的。这个百毫啊里面是空的啊，空空洞洞啊，那么而这个白的颜色就像琉璃，是透明的，内外都是很清净。那么所以它能够从释迦牟尼佛出发心一直到成佛中间修行经过的种种相貌，修六度等等的现象，乃至将来入涅槃的现象，都会在这个百毫相中显现出来啊，一切功德都显现在这个百毫相中。佛这个百毫相的功德无量无边的， 所以他留一份功德，就是百毫相的功德，留一份呢给我们这个末法的佛弟子们受用啊。所以众这个佛弟子啊，受用无尽，就是享受佛这个百毫相里面的一分的福德，让我们受用无尽啊。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是末法时代，我们这些佛弟子不是挂着佛的招牌在吃饭吗？离开佛你还有饭吃吗？这都是佛的百毫相的光明所照啊，加持我们，就是我们享佛的福啊啊，不要忘掉佛，要感谢佛恩，时时不忘佛恩。佛也留下这个百毫相的一分功德，让我们末法众生啊，所有的佛弟子，尤其出家众，受用无尽。那么佛就从这个百毫相中放出光明来，啊，所以叫做佛放迷间百毫相光。啊，佛光有两种，一种是常光，一种叫做放光。常光啊，就是平常时就有光明啊，纵然是在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他的身像应化身佛呀，周围就有一丈六尺的光明，佛的身周围啊就有光明。晚上天黑啊，没有月亮，没有点灯啊，佛的身的周围都有光明，光光亮亮的，他走路不要拿手电了啊，很方便。所以佛在晚上走到哪里都是光光亮亮，如果跟在佛的身后啊，就不必点灯了，很方便哦。所以佛的身平常时就有一丈六的光明，每一尊佛他的愿力不同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普照十方，这普照十方的光明也是常光，不是放光。放光能够普照，这是佛佛道统的，而常光就随佛因心的度众生的愿力不同啊，而有大小了。现在是放光，不是常光，放光啊，就在定境中放光。佛还在入定啊，不要忘掉啊，佛还没出定哎，还在入定。佛就在入定的时候，从迷间百毫相啊放出光明来，而这个光明呢，照到东方。先照东方，照东方的万法千世世界的佛的国土，那么先照东方啊，东为方之始，方的开始啊。我们平常讲东西啊，我东西南北没有讲说西东哈，你们讲西东还是讲东西啊？我们大家都是习惯性，第一就是东。东是方的开始啊，东西南北啊，很少听人说是西东。我们去哪西东没有，都是我去哪东西，东西没有说是西东。东是这个方向的开始啊，为群动之首，方向的开始，这是表示十住啊，十住位。为断烦恼，破无明断烦恼的开始，破无明的开始，所以东方就表示十住开佛之见。佛放一道光明，就是从这个百毫相中放出光明来，这个光明照到东方，东边，往东边一直照去，照多远呢？万八千世界，一尊佛教化的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现在佛在百毫相放出来光明呢，是照到东边的一万八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照东方的一万八千个三千大千世界。迷不周遍，那个迷啊就是无了，迷不周遍就没有不周遍的，无不周遍，没有不周遍。迷不周遍就是说，东方一万八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国呀，佛的迷间百毫相光照到这个世界，通通都显现，清清楚楚看到啊，周遍呢、啊，上至无色界天，下至如果是诸恶世界有地狱，地狱道的众生，统统都能照到。下面啊，下面的这个句颂里面都有说到的，佛一放光，照到这个万八千世界，迷不周遍，没有一个地方不周遍的，通通周遍啊。那么这里用迷间百毫相放光。也有它的表法，百毫相在两迷的中间， 这是表示佛呀常住中道，佛常住中道，所以迷间百毫相放光啊，这个迷间的百毫相就是表示佛常住中道，表示中道自离，也就是涅槃四德的常德啊，常住不坏的那个常德。迷间百毫相，迷的两迷的中间的百毫相表示中道，同时表示涅槃四德的常德。这个百毫是柔软的，嫩嫩柔软的，你们把它粘出来拉长可以拉到很长，一放它又回去了啊，就是把它这个圈起来一圈圈啊，好像一粒宝珠。所以这个娑婆相啊，娑婆相它没有办法把这个百毫相做出来吗？它只好这个两迷中间呢，把它看一个宝珠，开个透明的宝珠在这个地方表示百毫相。所以这个柔软的百毫相啊，你可以把它拉长放回去，它又在这个地方啊，成为一个圆圆的，好像一个宝珠一样，这柔软的毫毛百毫相是柔软的，这是表示涅槃四德的乐德，乐德快乐啊，柔软呢、啊、就是表示涅槃四德的乐德。而这个百毫相啊，卷舒自在，要拉长也可以，放回去卷起来，卷舒自在，这就是表示涅槃四德的自在，就是我的常乐我净啊，常乐我净，涅槃四德，我自在意，不是凡夫的我知的我，这是表示自在，自由自在啊、自能做主，自由自在。这就是我的，我自在意啊、这个百毫相卷入自在，是表示涅槃四德的我的自在的意义。百毫相是白的，透明的，白而透明，这就是清净，清净到至极。那么这就是涅槃四德的净德，涅槃四德常乐我净，涅槃四德。啊，那么就在这个百毫相啊，就是表示佛证这个涅槃四德的意义。那么放光就是破暗，光明能破暗呢、啊？千年暗室一灯能破啊！佛一放光，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都能消除了。这是表示以中道发出的智慧光啊，破除众生的无明黑暗啊。迷在中间的百毫相放出光明，表示中道放出的智慧光，生智慧光，破除众生的无明黑暗。这个光照我们这个世界，也照到他方东方的万法千世界，通通照到啊、照此土也照他土啊、这个世界也照到东方的万八千世界也照到，这个就是表示成佛了，自觉觉他，因地自觉觉他，果地度化众生，自觉觉他啊、那么所以放光照这个世界，也照他方世界。东方为全动之持啊、所以表示十住位为断无明破无明正法身的开始，从此啊念念去向于就近佛国。周遍无不周遍的那个周遍，迷不周遍的周遍，显示从初住到实住一直到等觉啊、从初开始就可以知道，从此经过中间一直到最后金刚道啊，都是破无明正法身，无不周遍，都能断破无明正法身，达成这个这个就近成佛的目标，所以叫做迷不周遍。那么这个照东方万八千世界，万八千世界呀、啊，这是表示每一个众生都有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三六一十八。十八界，十八界当中啊，每一界都有百界千如，每一界都有百界千如啊。十法界各一法界，各每一个法界都有十法界，那么就是成为一百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如是，叫做百界千如啊。 十八件当中各个具备这个百戒千如，既然十八件每一个戒都有百戒千如，十八个百戒千如，那就是成为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就是显示众生的十八件通通都具百戒千如的这个道理。这个关于这个百戒千如啊，等到后边讲方便品啊，讲十如是，如是相，如是性等啊，到那个地方再说明啊。那么这万八千世界所照的境界啊，通通都是跟我们这个世界相同的，净土不照啊，因为现在目标是要说法华经，要说法华经就在五浊世显现出来的境界啊，显示相同的，让大家看到哦，他方世界是怎么样子，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应当又会怎么样子，所以都是五浊众生的机缘能看到的啊，都是要开权显实的，跟我们这个世界相同的，整个都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叫做万八千世界弥不周边，通通都能照到，都周边了。这里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佛为什么从这个米间摆毫相放光。我们人的五官呢都在脸上，这个脸上表达出来的这个不但是这个眉毛，还有眼睛，还有鼻子，还有嘴巴，那么佛就多一个米间的摆毫相。而我们人的五官在这个脸上啊，谁的作用最大，谁最没有用，你不妨把它研究一下。有一次啊，这个他们这个五官开会啊，五官开会了，嘴巴呀，他就很不高兴的对这个鼻子说，哎，你想想，我嘴巴吃饭要我，讲话要我，吃饭讲话都是要我来办，那么我的工作量最大了，作用最大了。他问鼻子，哎，鼻子你为什么在我的上面呢？你凭什么在我的上面？吃饭也要我，讲话也要我，你鼻子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在我上面？这个鼻子说，对了，你是也要吃饭也要讲话了，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不是有五岳吗？五岳，三有五岳吗？中岳泰山呢、啊，中岳是在中间的，中岳就在中间呢，你不能说它有用没用啊、但是它中岳自然就在中间，我鼻子就是中岳，我当然站在这个中间啊、那么这个没话讲的。那么既然是鼻子就是中岳，五岳之中应当在中间，那么它的道理很清楚了，那么嘴巴没话讲了。那么鼻子往上看，看到眼睛在鼻子上面啊，那么这个鼻子就问这个眼睛啊，你凭什么站在我的上面了、啊、我是五岳的中岳，我当然站在中间，那么你是凭什么站在我的上面，你的功用在哪里？眼睛也说话了，你没看到天上吗？天上不是有日月吗？有日光有月亮啊，这个日月照一切呀，就是只有在上面才能照下呀，你往上看看，日月不是在上面吗？我这个两个眼睛就是这个世间的日月一样啊，日光月亮啊，那么日光月亮不是挂在空中，难道挂在鼻子下面了、啊、所以我当然要在你的上面啊，谁这么一来鼻子也没话讲了。对呀、啊，日光月光当然是在天上啊，它怎么挂在这个下面呢？不可能的，所以当然它在上面。这个时候眼睛往上一看，看到眉毛，眉毛你是有什么功用啊？你为什么站在我的上面呢、啊？这成什么话呀？这个眉毛就很惭愧的说，对，我是没有功用的，但是我虽然没有功用啊，如果我站在你的下面，你看你像个什么人呢、啊？你想想，眉毛是最没用的，最没有用的眉毛如果拿到你的眼睛下面，甚至拿到鼻子下面，你看这个像什么人呢？你看世间的人哪一个把眉毛长在下面的？是眉毛是最没有用的，可是没有用的就站在最高的地方，没话讲，因为如果把这个眉毛拿到下面去是难看了， 世界上没有这种人呐、啊，所以迷茫虽然是罪没有用啊，可是他又站在罪上面啊、因此我们应当要知道那个罪没有用的功用最大，罪没有用的它的功用是最大的啊、所以古的宝月禅师他上堂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话说啊、他说在言叫做见，在耳叫做闻啊、那你说说迷茫叫做什么呢？在迷茫叫做什么啊、稍微停了一下他就说，游则共济，乐则共欢，这是迷茫的功用。迷茫也有用啊，如果你游愁的时候不是迷茫打结了吗？皱起来啊，哦，皱了迷啊，所以游则共济，如果你游愁了他跟着你游愁啊、假如你快乐了迷茫不就飞扬起来了吗？你看看人快乐的情况他的迷茫都会讲话呀，都会飞扬起来了。所以说乐则同欢，世间人呐、只知道有用的为用，不知道那个无用的大用，无用才是真的大用啊、古代禅师啊、有的时候问一个、这个初学的禅佛子啊、问他什么是佛法，他说不知，有的实际上他是说不知道了啊、那么禅师马上就说不知最亲切，你真正能够不知道的话那是最亲切，是要真的不知，真的不知是最亲切，这都是禅机啊、不是我们随便能够体会的。所以这个迷茫的中间百毫相，百毫相也是跟迷茫相同的啊、只是一根毫毛啊，毫毛看起来没有什么作用，可是你要知道它的功用可大了，是最大最大的功用。那么显示这个迷茫虽然是看不出它的功用啊、那么真正能够放光普照十方的还是这一根百毫毛的啊、所以佛以百毫放光东照，这就是显示众生无用之中有大用啊、这个无用的大用啊，如果你能够体会的话，一部法华经已经了解了啊、也就不必再说了，就是体会不到非说不可了啊、才有七卷的法华经。那么这是此土六瑞佛放光东照，那么再往下呀就是他土六瑞，他土六瑞啊、就在这个此土六瑞的第六种瑞相当中现出这个他土六种的瑞相来啊、所以他方世界的六种瑞相啊就在此土的第六种的瑞相里面显现出来的。因为佛放光东照才显现，佛如果不是放光东照的话就没有这个境界了。所以下面这个他土他方世界指东方万八千世界现出这个六种瑞相啊，就是从这个第六瓷土放光的瑞相中所显现出了境界为了要使人容易了解，所以因出这个他方世界跟这个世界相同的那个世界一一把它列出来。所以看着这个科判呢、物质下第二他土六瑞，他土六瑞有六种，第一己字下第一见六趣瑞第一就是先在光明当中啊看到他方世界呀、由这个六趣六道众生显现的情况看这经文，下至阿鼻地狱，下上至阿伽利匝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这是他土六瑞的第一见六趣瑞，看到这个一万八千东方的六这个万八千世界当中啊，都能看到他方世界的六道众生，六趣就是六道，趣是去向的意义了，由作六种的因去向于这六个地方，所以叫做六趣，也叫做六道， 六个路线去向于这六个地方，叫做六道。例如说，上品十善去向于天道，中品十善去向于人道，下品十善去向于阿修罗道，这所谓通常的三善道啊。忤逆十恶去向于地狱道，坚贪不舍去向于恶鬼道，爱见痴瑕去向于畜生道，所以叫做六趣六道。这个六道的境界啊，就在这个光明当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下面说到上面，这个万八千世界当中，从下有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啊，阿鼻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无间，无间就是无间地狱，我们平常讲的无间地狱，造忤逆，忤逆大罪啊，就堕落这个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个时间是一大劫，世界一个成住坏空，一大劫，那么长的时间在无间地狱里面受苦，这是地狱道的最苦的地方。从下的这个无间地狱往上，一直看到这个阿伽尼扎天，上至阿伽尼扎天，阿伽尼扎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色究竟，色究竟天，色究竟天就是这个世界最高的这个那一层天啊，就阿伽尼扎天。那么就是说，从下的地狱到上的有顶天啊，通通包含在内啊。以此世界觐见彼土六趣众生，此世界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灵山会上。当时在灵山会上，佛在入定一放光，照到东方万八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从下至上一切境界，通通看到。觐见彼土六趣众生，彼土就指他方世界，东方的万八千世界，所有的六趣众生的境界啊，从地狱里面的情况，一直到有顶天的阿伽尼扎天、色究竟天的情况，通通都看到了，清清楚楚，就好像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很清楚的，大家都看到。灵山会上的大众，跟着佛所放的光明照到的地方，通通看去，都看得清清楚楚，无所障碍，所有的大山都不能割碍，通通透明，都看得清楚。这是第一，见六趣罪；第二，见诸佛罪，同时也看到这个万八千世界里面的每一尊佛说法的地方啊。所以经文里面说，又见彼土现在诸佛，这是第二，见诸佛罪，看到这个他方世界所有的佛呀，当时在说法的情形啊，每一个大千世界。都有一尊佛，都有一尊佛在哪里说法？所以这个一万八千的世界当中啊，这个大千世界里面呢，就有一万八千尊佛啊，各个在他的世界在哪里说法？所以又见彼土现在诸佛，现在就是指当时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与释迦牟尼佛同时，佛放光的时候，这些佛也在那个世界正在说法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这是第二啊，见佛瑞。第三，闻说法瑞，听到那些佛都在他自己的国土里说法，即闻诸佛所说经法，这是第三说法瑞。同时并及也听到每一尊佛在他自己国家里说法，这个多妙啊，光明里面照现出来的那些境界，一见到佛也听到佛说法，那么远的地方所有佛的说法都能听到，这都是完全仗佛的伟的神通，所以大家都能听到。有神通的人自己可以听到，没有神通的众生仗佛的力量都能听到，听得清清楚楚，佛正在说法。说什么法呢？根据天台的解释，认为这个所说的法呀，就是指华严啊。佛成佛之后最先是说华严吗？这是提示佛在说华严。第四，见四众得道瑞，看到这个万八千世界的四众佛弟子啊，都得到佛说法的成就的功能，都得到了啊。这是第四种瑞相。所以经文说，并见比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 并及看到万八千世界里面每一尊佛的弟子都有比丘，也有比丘尼，这是出家二众，也有优婆塞，也有优婆夷，这在家二众。他们学佛修行，有的修行已经得道的，得到什么道呀？最起码阿罗汉，或者是出国以上，那么他们修行得到正道出世间的圣果，见思或断了，就证阿罗汉。这些四众弟子证果的，出家证四果，在家也能证三果，这些都能看到。那么这必定也听法才能证果呀，没听法怎么证果呀？听法修行才证果。所以这个天台的解释说，这是说的三藏教，说三藏教啊，四教以内里面的三藏教啊。第五，见菩萨行性锐，看菩萨在修行，行性锐啊，两个行字，行性锐，看到好多菩萨啊也在修行啊。那么诸菩萨行性锐，这是第五啊，因为这个文字比较长一点啊，现在就是停下来好了，就讲到这里为止啊。那么这个他陀六锐啊，六个锐相就有六段，六段我们现在讲到第四，讲到第四，见四种得道锐，就是讲到这里，那么就是说三藏教法，四种得到这个出世间的圣果的第一。下面第五，见菩萨行性锐啊，我们留下次讲，下次的礼拜天就继续讲下文啊。那么到了后边呢，都是进入这个法华经的真正主要的意义啊，那么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继续听下去啊，就能对这个法华经的内容啊会得到真正的了解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回。